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。这些一首诗，还有呢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巴不得我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巴不得多次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我愿意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那么那个整个那个结构是个哀歌的结构，就跟耶利米的哀歌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前面25章的话，那么你看见他所用的题材就是这个题材，就是所罗门所用的题材。所以我再说，这马太前面的25章就解释了这个传道书、箴言，还有呢就是歌中之歌。那么这个是马太福音。那么最后3章呢就解释了约拿书。那么所以一面说看哪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哪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好了，等到我们发现说原来约拿书呢，神是把它放在一个这样的架构底下，那么更大的启、更完整的启示是马太福音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马太福音基本的启示是什么？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这个前面25章是一个大环，后面3章也是个大环。所以在这种的架构底下，我们再来默想约拿书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的解释，这个是乃主自己的解释。所以读圣经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拿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些，我们才能有稳妥的根基。好了，那么关于前面的25章，我很快的稍微说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对这个整个的架构有一点明白，然后我们会抽丝剥茧的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整个约拿书的思想。那么我们才知道说，到底主启示给我，为什么把约拿书给我们，就不再是一本很好奇的书，也不再是好像是一本旧约的书，好像故事一样，你看完了就完了，没有，这里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属灵意思从哪里来呢？不是我们自己找出来的，是神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架构里面。那么我们，那么他启示的这个架构，我们自然呢就会明白它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很快的把前面的25章稍微说一下。那么前面的25章呢，很自然的分作5段。你怎么知道分作5段呢？很有意思啊，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翻到第7章，第7章28节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所以前面呢，我们的主呢讲了一大段的话，现在讲完了，好，所以这个很自然的是一段。再下，你再看第10章，第11章第1节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，所以又是讲完了，所以第二段所说过的话。好，在下面你看第13章第53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，所以你看他又说完了一番的话。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，所以应该属于第3段，耶稣讲完了第3段的话。那么然后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是19章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。好，所以可见你读到这里就很明显，前面又是讲了一段的话。所以呢，你看圣经用同样的句子重复再重复，他自然的就把主的话就分段分得很清楚了啊。第19章，所以呢第4段，然后呢下面到26章第1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等等等等。那么现在不要忘记，这一切的话什么意思呢？他不只是讲耶稣说了第5段的话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完了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段所有的话统统讲完了。那现在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我们知道刚好给我们5段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忘记，马太福音是整本新约的开始，神借着他的儿子讲了5段的话， 但是你记不记得在旧约，神借着他的仆人讲了，也讲了五段的话，那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跟申命记，创出立命神。所以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呢，本来神借着摩西说话的时候，所以主说你们听见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，比方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一言还言，一言还言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在摩西五经里面那个头，这个旧约的头五段话都是神借着摩西说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都是神借着摩西说的，这是律法说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神的儿子说话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那么这个很清楚，因为旧约都是讲到圣经讲的律法和先知嘛，所以很明显是谁代表的，就是以利亚跟这个摩西所代表的。但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是被带到变化山上。那许多彼得说，哦，我要搭三座棚，那么一座为主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利亚，彼得完全错了。你看见吗？怎么样神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，永远赶不上主所说的。所以你看见主一共说了这么五大段的话，不要忘记主自己说的哦。主借着保罗说话没有错，但是是间接的说。主借着马别的使徒说话也没有错，是间接的说。但真正主自己说的没有话，没有这个话没有比这个更宝贵了。主自己说的，现在把它记录下来了。那么有几段话呢？有五段话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看着摩西五经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借着摩西说了，神的儿子说那么重要的话，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非常非常尊重，因为这个等于他们的根基嘛。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你看见吗？神的教会当然你看见也宝贝这五段话。很可惜今天大家对于马太福音的认识很肤浅的啊，稍微一知半解就完了。但是其实呢，不要弄错，马太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什么？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这样你再一次把马太福音读过以后就不一样，你感觉完完全全不一样。你能看见说在这里是那么，还有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呢？因为只有当我们在主的脚前听所罗门智慧话，我们才渐渐能成为智慧之子。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那么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五段到底讲什么？它主要的目的讲什么？那么简单的来说，如果你真的把马太福音读过，你就知道马太最多出现那个词就是天国天国天国，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。那么就算是保罗他也提过天国，那个原文是 heavenly kingdom， 是属天的国，但这个是 kingdom of heaven， 所以不一样，这是天国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一直讲天国？那么天国跟神的国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呢？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他们怕讲神，所以他们用天来取代。所以你看见在马太讲的天国的地方，那么到路加就讲神的国，所以这是他们的见解。但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你马太福音里面应该不会再出现有神的国了。如果马太除了天国之外还出现神的国这个词的话，那就表示神的国跟天国不一样，你不能说完全一样，不能这个取代这个，不可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什么是天国。那么你需要从哪里去得着答案呢？当然你要从马太福音从主自己的口中去得到答案，这个才行的。所以不是你在那里猜，不是你在那里想。很多读圣经问题难处在这里，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就是我们怎么解释，你解释没有用的，你要看主怎么解释。现在呢，很明显的只有马太福音有，那么只有我们主自己讲，那最可靠就是你把主的话多读几遍嘛，多听几遍，你把它听懂了明白了然后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你等着真的你把这个智慧话25章讲完，凡是道理，凡是讲道的，道 这个道的，那么这个主的话充满了道，那么凡是关于天国的道理，就是关于天国的种种，那么通通启示在什么？讲的道理通通启示在前面二十五章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前面的二十五章是讲天国的道理，或者我们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词，就是天国的奥秘。天国的道理就是天国的奥秘。那么天国为什么是天国？天国为什么是个奥秘呢？因为它是个谜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很多基督徒就是搞不清楚，很多基督徒就搞不清楚到底天堂跟天国有什么不同，到底天国和神的国有什么不同，到底和弥赛亚国有什么不同，天国到底是现在的呢还是将来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中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争执，有很多很多的看法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天国对基督徒来讲几乎变成个谜了，明白吗？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，你就知道约翰福音很清楚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若不重生，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也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你只要重生了，你自然就见神的国，你再进神的国。那为什么保罗还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是艰难的？为什么他用这样的话？那么另外一方面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？这个努力在原文是暴力，所以到底我们进入了还没有进入？那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而且呢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反正用暴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又不明白了。还有主耶稣明明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，就不能进天国。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还有你们说，主说你们都说主啊主啊，人不能都进天国，那唯独天遵行我天父旨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慢慢的觉得在基督中间这个天国变成个谜，的确是个奥秘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为什么那么难解？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？为什么那么糊涂？为什么我们搞也搞不清楚？原因在哪里？到底是天国是现在的呢，还是将来的？天国已经临到我们中间呢，还是我们要努力追求进去的？为什么讲进去？这什么意思？那么一面主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，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天国又是赏赐，所以当我们把主的话读清楚，你一定要把主的话读得清清楚楚，那证明为什么弟兄姊妹，证明我们是愚昧人，因为这智慧话，智慧话只有智慧人能听得懂。所以你只要看看你今天我们有多愚昧，你只要读读马太福音就可以，你读别的你读不出你自己愚昧来，但读到马太福音你读出愚昧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呐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以每次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越读越糊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愚昧的。所以我们要承认说，在主面前要承认我们是愚昧之子，我们在亚当里本来就是愚昧之子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到底是南方的女王，我们到底不远千里而来，我们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我们巴不得能从他口中听见那个能够滴出那个智慧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但愿这些智慧话能改变我们，但愿我们因着智慧话，我们能成为智慧之子。那么等到你真的成为智慧之子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天国是怎么用，原来天国是个谜，天国是个奥秘。好了，那么既然讲了谜，既然讲了奥秘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一个梯次，我们不是花了大概八个钟头，我们大概讲了这个圣经中似乎的矛盾嘛。那么我们讲过圣经没有矛盾的，那圣经里所有矛盾为什么？因为神是无限的，神是无限的，那么他所创造的宇宙也是我们也是浩瀚的，也是浩瀚的，也是伟大浩瀚的，我们很难以想象，几乎好像是无限的一样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基督也是，基督不只有神的奥秘，也有基督的奥秘。那么讲到神的奥秘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三而一的神是怎样，是有怎那这个的确是个奥秘。所以我们想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要明白这位无限的神，那么不要忘记神自己没有矛盾，但是呢，在我们有限的思想里面，我们就有了似乎的矛盾。但如果我们根据神的话把它解开了以后，如果根据信心我们接受这些话以后，你看见神的话不止没有矛盾，而且有一种美，叫做和谐的美。 尤其是我们觉得经过翻江倒海，经过一些冲突以后，哎，结果它是和谐的。你看神把它摆得刚刚好，那我们叫敬拜说，神说，神啊，我们是糊涂的，我们是愚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能够看见那个和谐的美呢？乃是智慧之子，乃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